All right, it's eight.
好的，现在已经是8:35了，我们已经超时5分钟了，可以录音了。大家早，我是 Maggie Surratt， 我是合同合规的副总裁。谢谢大家参加今天早上的会议，在我们的合同合规最新动态的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是面向所有个人对外开放，而且也对所有的远程参会人开放。今天的目标呢，是给大家高层的最新动态报告。自 ICANN53 以来，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大部分的会议呢，都是愿意交流。那么在我左边呢，是 Alan Gergen， 是我的老板了。这里还有 Jennifer、Leticia、Owen、Zohar 和 Elif， 他们也是来自合规部的，也大部分的合规部的同事呢也会在参与。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开会了。那么这节会议呢是有录音的。首先，自 ICANN53 以来呢，我们启动了合同合规的意识提高活动。我们同 ICANN 的传播部和 ICANN 的网站的合作。那么我们从域名当和其他的不同的来源那里得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其中包括如何进行投诉，如何进行执行这方面的流程。所以我们启动了这样一个流程和意识，其目的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提高社群对合同合规的意识。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的视频，让大家了解合规，也给了大家一些资料，简单的资料，了解什么是合同合规。那么在这里呢，这是我们的这些活动的一些链接，所有这些内容都在网上，而且是被译成了8种语言，是我们从这个我们是在2015年12月份到9月份15到28号启动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刚刚启动这个计划之后呢，我们的同事就启动了一个这样一个付费的这样一个宣传活动。那么大家可以看，花了几千块钱，然后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在中文的这个视频上呢，我们还正在进行修订，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受众。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持续改进，这一改进来自不同的来源，有时候可能是系统的动态，有些呢是这个软件的更新，高网络的稳定性，还有一些其他的改进。那这些改进呢，首先是来自签约方他们给到我们的反馈，他们给予合规部的一些反馈意见，还有政策制定以及政策实施这方面的反馈意见。所以规方合约方不仅仅要关注这些，那么合规部呢也要处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看怎样去对政策进行细微的调整。这活动每次会议呢，我们都会报告审计项目审计报告，因为我们是有合规方的合约方的。这个目标呢是两部分，第一是同社群进行分享，让他们了解我们是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环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使得合规部能够积极的处理问题，抓住和应对挑战。所以呢，我们合规部能够为签约方积极的服务，来预见一些可见的潜在问题。因为有时候合约方可能正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需要他们进行澄清，这就使得要求合规部能够了解现在的工作，并且能够更好的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进行解决。所以第一个审计项目呢，就是新注册合约的这样一个审计项目，在2015年3月份完成这个审计项目的。那么在2015年3月份对11个注册局进行了合规的审计。那么在结束审计工作之后呢， 有一个注册局呢还处在补救措施的阶段中，那么到现在呢，现在的这样一个审计工作也已经完全归了，而且现在到现在为止这十一个这个注册局的审计工作已经完全完成了，而且在这里我们也发布了他的报告，在上面我们谈到了他们对社群的影响以及我们是怎样处理的。第二个审计项目呢是在2015年9月启动的，对69家注册商进行了合规的审计。到本周呢所有的69家呢都他的审计工作也已经完成了，也已经搜集上来了，我们现在正在但是暂时还没有进行执行。三呢就是对这个合规部的审计页面优化，也就是说我们将会提供8种语言的数据。那么我想说在这里提供的数据呢都是样本数据，比如说如果你发通知是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审计的页面是怎样的，审计报告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将会把所有合规部同合约签约方之间相互沟通的这些文件呢提供给到他们，而且是以8种语言提供给到所有的人员。那么在下一次ICON我们将会给到大家这方面的最新的动态。那么在审计中我们到底考虑了哪些的标准呢？首先如果你没有接受过审计的话，那么我们是要求签约方要进行审计的。当然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审计2000多个注册商或者是600多个注册局，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是通过抽样的方式来对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审计。比如说如果一个签约方呢在过去12个月中曾经有过违约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抽样检查。另外在这张幻灯片上的所有的这些文件我们都已经公开发布了，而且我们的注册局的审计工作也已经完全完了。那么我想说2015的这个审计项目呢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阶段。那么我们审计的这个69家注册商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下地域的分布。当然了想说现在这个文件呢是在网站中大家可以去下载，但是我是不会介绍所有的这些内容的。那么全球的衡量标准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想说在这张图上我们实际上是加了一个栏目，使得你们能够看到53届会议和54届会议的这样一个比较。另外我们还向您汇报我们的投诉的量以及我们的投诉解决的这个时间响应时间，同时这里面也有53届和54届会议的这样一个比较。您可以看到在下面的这个响应时间呢是以工作日来确定的。那比如说在这里我们有的这个响应时间，比如说有些责任呢是需要几天的，有些责任只需要几个小时就完成了，所以呢这些信息都已经向社群进行汇报了。那同样在注册局的投诉这一块我们也有详细的这些信息给到大家。那么我们的同事呢将会给大家谈谈注册商的合规。 Maggie 想把所有的细节都谈到，我只是给大家谈谈一些具体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 Who is ARS 的第一期的这样一个第一个阶段，那么也就是说看看 Who is ARS 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 RIA 2013的要求，那以及在哪些方面哪些域名他们出现了违规的现象，以及我们定了怎样的系统来接受这些投诉，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提供了什么样的信息和数据。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些链接，这些都告诉大家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我们是怎样处理的。 下一张幻灯片。在这里呢，我们对 RA 这一块所进行了一些工作，是我们在推行这个2013 RA 合规这一块的工作，我们所做出的一些具体的工作，这其中包括 WHOIS 滥用报告，以及域名更新，以及 WHOIS 的这个格式。下一张幻灯片。那么7月31号，也是今年7月31号呢，我们也对 UDRP 的规则进行了更新。那这其中包括锁定域名，确定锁定，并且提供相关的信息。在这个域名锁定之后，注册商应该要怎样去做才能使用 UDRP 来推进工作。那我们也收到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域名被锁定之后，他们启动了 UDRP 然后进行解决争议。另外一块呢，就是一个高层的一个报告，那就是滥用的报告。那这也展示了 ICANN 它针对用这个话题进行了响应，并且呢提供了相应的合规报告。那在报告中呢，我们确定了我们是把所有的信息发给到了当同注册商进行了紧密的联系交流。当然了，这是向注册商发出的这个报告，而且在一旦确定了这个报告滥用报告之后呢，注册商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滥用报告，比如说会联系注册人啊等等这之类的。这张幻灯片展示了我们合规部同事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内容。这上面展示了2016年8月1号将生效的这样一个以转移或者是转让的这个政策。除此之外，还有 LRTP 第四部分以及2013 RARPS 的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呢，谈到了就是注册商投诉的这些细节信息。你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两届会议中，我们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投诉的情况。那有一些内容呢，是我们没有收到信息或者是数据，或者是在收到数据后，他们没有进行后续跟进的。所以，所有这些内容呢，都由合规部的同事进行审核的。下一张幻灯片。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比对，那就是注册商的投诉类型和主要的域名关闭的原因。那么这就是这样一个比对的情况。下一张幻灯片。那这一块也是不好意思 AC 呢有些这个幻灯片呢没有办法在 AC 房间中出现。好，我是 Jennifer Scott，我是微部的同事。说自 ICANN 53以来的员工一直都在处理注册局和注册商的投诉，而且进一步的推进合规部的这个工作，按照协议来推进我们的工作。那这其中呢，包括继续为注册局和注册商提供服务，收集数据，控制这个干预，以及 URS 等等这些内容。那么在我们的政策这一块，工作组呢也在参加各方面的工作组的工作。那这其中 GTOD 注册局的为这个纠正非合规的 ROID 提供了建议，另外呢还对这个公益承诺的规格11进行了更新。如果这个使用非合规的 ROID 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对它进行了详细分析，所有的内容呢都已经在网页上进行了发布，而且对这个注册局数据的目录服务，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分析。另外合规部的同事确保能够使得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遵守域名锁定和暂用的这些要求。 比如说出现了这样一个投诉之后，那么注册局和注册商在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在24小时，注册商的这样一个投诉一样，我们也确大家53届会议和54届会议类型的一个详细比对。那同注册商的投诉一样，这里的注册局的投诉类型以及我关闭域名的一些理由，我预文件的访问和数据的留存，这里还有服务水平协议以及保留域名和控制干预的。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演讲，那么现在我们有大家提出问题和评论，那么在您发言之前，您的单位，谢谢。Mini， 我是来自印度的互联网协会，我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你的第三方的这样一个审计。那我知道 ICANN 已经给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关闭域名的这些文件，那么你刚刚谈到了就是根据 RFP 来说呢，我们注册局和注册商是必须要遵守这方面的服务的，那么这些注册商和注册局呢必须经过一个预选流程，所以我在想问一下你们能不能够对这方面预选中你们要有对这个注册局注册商有什么样的要求呢？谢谢阿巴米，我是 Maggie Surratt， 对具体的这个技能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呢实际上是没有审计的一些原则的，但是这些技能呢实际上是非常具体的，比如说在全球有设点，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预算，在我们的这个审计的项目中，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投范围内进行的，而且翻译成了各种语言，而且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资源和能力来遵守我们的合规的这个要求，并且来推行合规的政策。因为所以我们现在遵守的这样一个原则实际上就像是跨国公司一样来对各个地区进行审计。不好意思，我想跟进一下，那这就意味着 ICANN 会对针对 RFP 继续来审计印度的公司是吗？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够尽量的把这个 RFP 4的这个文件呢发布大家，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合规呢？ Maggie 发言。我们想做的是不仅仅是发布 RFP 的这个表格，但是我想说审计的内容是一样的，那审计可以是具体的审计或者是通用的审计。那么通过外展工作呢，在这个文件中你可以看到，通过外展的工作或者是这个合规部的外展工作，你可以看到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已经放到了网页上，所以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合规工作。在所有的这个工作中，我们非常重视透明度，把所有的内容和数据以及未来的潜在的情况和范围都已经列出来了。 Mike Spiegel， 那我想请您澄清一下，如果审计结果出现了延迟的话，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审计的公司是不是他们有这个具体的要求呢？你们对审计公司是不是有这个要求呢？谢谢 Maxine， 我是 Maggie。那我来看看这个幻灯片吧。那通常在征询信息的这个过程中，也就是整个审计工作的第一阶段，那么协约方呢，他们有15天的时间来做出回应和回复，或者是提供数据。那么我们经过1、2、3这个流程之后，我们将会同他们进行合作和协调，也就是说在这三个流程结束之后，如果合约方还没有提供他们的文件，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强制性的执法了。那有关补救措施这一块呢，并不意味着是对整个审计的延迟，这是因为在补救措施过程中呢，注册局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要求，他们可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来符合我们所提出的要求。那这也是
注册上，这是合约方他们可以提出的一个申请，比如说他们可以申请延期进行审计，所以我们在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也要考虑到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的要求。有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这个注册局的这样一个审计报告呢？是的，因为在此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时间表，但是在今天你的报告中没有给到我们时间表。您可以看到在第一个上面写到了注册局的协议的审计项目，这个项目呢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注册商的审计，那我们也正在规划下一轮的注册局的审计项目。我的问题是，我希望看到这个时间表，因为我的法务部就是这么问我的。我们是正在进行审计呢，还是在调查这个过程中的法务部问我这样一个信息？所以我把你此前上次会议的这个数字和数据给到他们了，但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没有看到这点，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能澄清一下吗？好的，我想说呢，所有的审计报告都已经给到了不同的注册局和注册商。谢谢 Maggie， 我是 Jim， 来自 Go Strategy Group。 那在这个幻灯片上你可以看到，在洛杉矶会议期间呢，我们特别谈到了注册商，我知道你们给到注册商一些通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对注册商发出了通知，有些被选出了，有些没有被选出，注册商有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呢？ Maggie 发言，是的，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工作。那么在 GDD 会议中，也就是九月份的这个 GDD 的会议，当时呢合规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我们在那次会上也讨论了不同的信息。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给到注册商一个预审计的这样一个通知，那么这个预审计通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进行审计了，这只是向所有的注册商提交这个通知，告诉他们我们将进行审计了。那么真正被选中的这些注册商，他们就会接到审计的这个通知。所以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接到了预审计通知，但是却没有获得最终的这个被选取的这样一个通知。所以在这一轮呢，我们也是这么做了，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轮也对他们发了一个这个没有被选中的通知，但是我们获得的问题却更多了，因为很多注册商他们会问，哎呀，我没选中就没选中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发个通知呢？多麻烦呀。所以呢，实际上合规部也在考虑该怎样去更好的跟注册商进行交流。非常感谢你这么做，因为这也体现了你们同注册商和签约方呢进行了积极的合作来沟通这方面的内容。那尽管后来导致的这个混淆更多，那我很遗憾。另外一个问题，你是怎样进行这个审计呢？是按他的信誉进行审计呢，还是怎样呢？是的，大家都知道所有签约方都有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式，有些这个签约方呢，比如说注册商吧，他们很有可能会有其他的注册商同他们进行相联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审计过程中呢，我们要合理，要积极。因为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注册商，所有的合约方，他们的商业模式并不一样。在我们进行审计之前呢，有时候我们对这些信息并不了解，但是注册商他们也积极的让我们知道了他们的这些商业模式。所以在我想说现在的这个审计呢，主要关注的是2013 RIA。那么在这个幻灯片9上，你也可以看到 此前参加过审计的工作，他们也可能会被我们选取，比如说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他们出现了违规的情况，我们也会对他进行了审核。我想问一下，那么在周一的时候 Aircrum 进行了一个运营的报告，我们都知道在 ICANN 已经另外签署了500多份注册商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那我不知道合规部能不能真的能够审计所有的这些注册商呢？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规划。我想说这里给到大家的是选取的标准，所以在审计整个工作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合理了解注册商他们的活动，了解域名的工作情况以及他们的工作模式及他们是不是收到了各种投诉。所以的确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也会考察注册商和注册局的各方情况。那你是不是有这种搜寻的能力呢？是的，在合规部是有这样一个能力的，我们是有这样一个，我们的 ICANN 的同事他们同我们进行合作，来帮助我们提供相关的信息。我们有一个远程的问题，他是 Heath Dixon， 您刚刚指出当人们你收到了一个投诉的话，那你首先就会把这个投诉同注册局进行联系，然后查看相应的注册商。我想问一下，你会不会评论这个投诉的具体信息呢？如果是的话，你是怎样去评估这样一个投诉的具体的可信度的？谢谢你的问题。我想说呢，很有可能会有一些滥用的投诉，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有一系列的流程来确定这个投诉是不是滥用型的投诉。那么就我们来说，如果是一个转移的这个或者是转让的这样一个投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直接联系注册商。有些投诉呢是有关这个 WHOIS 的准确性的，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联系注册商和注册局了。当然了，这同每个投诉的类型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说 McKaylee 就提出了一个这样一个滥用的投诉，他们指出有一个另外一个网站，他们通过 McKaylee 这样一个注册商来托管一个网页。那么我们在接到这一块呢，我们也同相关方和签约方进行了紧密的联系，来看看这个投诉到底是真是假。你好 Adrid， 我来自 Historic。 那我想说，你刚刚谈到这个每次进行这个滥用投诉，你们接到滥用投诉之后，你们会对它的真假进行鉴定。那我想问呢，就是你怎么知道它就一定是真是假呢？那注册局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那你们会不会去在收到投诉的时候对此进行判断呢？因为有的时候注册局说他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判断的，而且有些投诉被关闭之后，我们发现这些问题还在存在，而且注册局也在一直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投诉被关闭了。那么你们就会告诉我们这个投诉的内容是保密的，那我们就会问这个投诉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你们也不告诉我们相关的信息。所以我就在想，在这个投诉你们接到投诉之后，你们会不会对这个投诉进行真正的真假鉴别，然后为什么你们做出决定之后这些信息又是保密的不告诉我们呢？所以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 Maggie， 在最开始加入 ICANN 之时呢，当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流程，所以我们在同社群进行交流之后呢，我们才开始建立了这方面的流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正式的流程和一个正式的流程。那非正式呢，是确保这个信息呢是保密的，因为这能够保护我们同签约方之间的合作和活动。 那的确有一些内容我们在解决之后呢，或者是说我们发现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在执行自己的服务的时候出现了很大的纰漏，那这些内容呢我们暂时是不会对外开放的，对外公布的。那我们的想做的呢，就是我们要同具体的相关方进行合作，来使得他们能够更好的合规，然后尽快的达成我们的要求。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内容上我们是某些信息不会对外公开的原因。当然了，有关2013的 RIA， 我们的这个协议上实际上就谈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块，那就是说当注册局和注册商他们被确定为不合规的时候，我们是尽量同他们合作，使他们能够符合要求达标。好的，也就是说这有两方面，如果注册局和注册商提供了必要的信息的话，那这个投诉人是不是能够获得相应的信息呢？因为我们还要考察他们提供的这个文件是不是合法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提供了这些信息，你们又怎样知道，怎样鉴定这些文件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呢？这里并不是说要请求第三方，我就是说你们在没接到这些文件，在没有请求第三方的要求的时候，你怎样判断这个文件是合法的呢？而且我想说，就是在这块你该怎么去判断，因为在他们提供这些文件的时候，你们又把所有的这些信息是不对外公开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要怎样去做，我们不知道你背后是怎样运营的。我是 Alan Grogan， 谢谢你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呢。比如说注册局 ICANN， 注册商是不是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鉴定，比如说我们如果接到了一个违法活动的这个投诉，那么具体的这个违法的这个事实到底是怎样的，注册商注册人是怎样参与进来的，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合法还是不合法的。我想说呢，注册商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来进行调查这些活动，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注册局注册商能不能够基本的判断这些信息的真假。在那之后，注册商是不是能够确定这个真假，并且同我们进行互通有无？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谢谢。谢。我还想说两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难道没有觉得在这中间会有一些漏洞吗？因为在公告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会碰到一些公共责任的信息。那我在谈的是注册局和商的审计工作。那么如果这个审计工作结束的话，难道公众没有获得信息的权利吗？那不好意思，你说的太快了，我没有办法听懂。我再说一遍吧。我想说，在你对注册局和注册商进行审计之后，如果你发现这个合约方他的工作是有出入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报告就一定是保密的呢？那谢谢你说的慢了一点。那的确是我们的这些议员他们是需要你说的比较慢比较清晰的。谢谢你的问题。的确你说的很对，我们的确会对这些差异这些信息提供报告。那么提供的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审计报告中，且在我们的这个提高意识的活动中呢，我们也向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宣传在这个审计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哪些差异和问题。那在我们的审计工作初步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发布初步的报告，那么这个初步报告也会发送给这个合约方。那如果他们发现我们的回复是有错的或者是有差异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跟进， 然后就会给我们澄清，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实际上在发布初步报告之后，微方同住和同签约方之间也是有相关的合作的。所以针对每一个这个审计的这个报告，那我想说是每个审计报告是合规部同合约方之间的这个报告。那么当我们确定了这个报告之后，那我们就会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同合约方进行交流，同社群进行交流，向他们展示我们这个审计的这样一个工作情况，看看我们的合同的执行的情况是怎样。所以我们在发出了初步报告之后，我们将会接到相应的审计的这些回应或者是澄清，然后在我们进行再次审计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最终的报告发给合约方。最终报告发给合约方之后呢，那就最终报告它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这些注册局和注册商，那么就是告诉他们现在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已经所有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了。当然了，如果在经过了审核他们的回复之后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向他们提出建议，提出他们要进行补救。那我想再次澄清一下，我不知道你说的我能不能听懂。我想说我是一个注册商，那么我发现这个审计过程中呢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你给到了我一个初步的报告，那我们的这个回复呢你又说是不满意的，然后到最后你说我的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这个补救措施你也觉得不满意，那所以呢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能不能给我们澄清一下。
我可以讲您是非常热情的对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确实出现这个现象的话，我不想说是个坏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对不对？就是也许我们会有合约方，可是他们不做出反应，而且也不去纠正，那么就有两方面了。一个是这个没有回应，那就没有足够的数据，我们也就是说这要进行执行的这个阶段了。也就是如果真正的这个报告呢给发给合约方，那也就不会被刊登啊。如果你看到我们这个执行这一个网页呢，你就知道我们已经过去呢已经去找过好几个这合约方，在这个审计过程中就是这个第1.5页呢，你可以看到一般是这个概括，然后这底下也讲到了一些事件呀，还有出现的问题呀。所以如果这个社群他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并且呢进行报告的话那我们就有一个这个调停的这么一个程序，我们应该允许它发生，我们就是呢也会最后根据这个审计报告来解决。谢谢。我是 Pam Little。我有两个问题，关于这个供应商的数据，就是那您是
is the same as the who is。
关于这个接管，那我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等这个审计要开始呢？因为你这个每天的你的这个wicket 你的这个存入你应该能够进行确认呢。第二个问题，这个新的 GTLD， 那么这个供应商他每天都被分配这个新的 GTLD， 那您如何能够确定这个供应商呢他确实是存入了所有的这个 GTLD 他们在那拍卖的这个数据呢？比如说这个月我有新的这 GTLD， 然后下个月我就有20个，那你怎么能够这个确定他们真的把这个新的 GTLD 的注册数据给他存入了呢？谢谢。谢谢您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审计，还有呢就是不只是通过这个每日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两方面都做，一个是这个授权确实也升级到下一个层面进行进一步的授权，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沟通，不光是这个 数据的被存入的那个数据，同时呢我们也会接过这个授也会进行授权和确认，他们也会向我们报告。关于这个新的 GTLD， 您能不能再重复一下？比如说我是一个注册商，上个月我只卖了比如说 Legacy TLD， 下个月我又增加了这个十个 GTLD， 那你们这个 icon 怎么能够去定那我把所有的这个新的 GTLD 的数据都存入了呢？我们得到一个通知，这个流程一旦发生了我们就得到通知，所以呢那这个注册商可以变成一个新的 TLD 的话，我们就会进行授权，我们会收到通知。比如是这个 Legacy TLD 现在又增加了十个的话呢，我们就会收到通知说看一下他们已经有多少个，并且呢就跟这个注册商运营商进行这个协议，同时呢他也会到这个接管的这个运营商那里。抱歉，您能不能重新这个澄清一下您是怎么得到通知的，尤其是哪一个 TLD 这个还有这个 Iron Mountain 什么，就是关于这个接管的这些方面，这些数据都是怎么工作的，您是如何得到通知的？我看到电邮啊，然后我可以这个解答，回头解答给您好吗？因为我看到这个电邮上写的有这个额外的，这样我可以把这个具体细节回头告诉您，谢谢。
Hi, yes.
那我是 Asmanev， 我们看一下第九个幻灯片吧。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关于这张幻灯片。那这个合约方呢？他们就这个 icon 的这个要求要做出回应，那您如何来衡量啊？就是你是根据他们的回应呢？比如说我回应，在这个到期日前一天我做出回应，还是五天前我做出回应，有区别吗？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 icon 社群的担忧，就是您是如何决定，一个注册，这个注册它是应该被审计啊？您是根据什么呢？然后有多少人必须您要跟他们去对话，然后或者是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您才能做出决定呢？这很重要啊，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受到影响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下一张幻灯片，这个 0.6 这个说就是关于这个注册商的他们的标准，那您理解是不是得把这个资格的标准呢是要告知公众，还是就是说您说这个参考信息没有的话，您是说对谁没有呢？您问问题时候我是试图把它都写下来。那我们回到这个幻灯片上来吧，就关于这个 icon 的这个请求的影响，这个回应来讲，那您刚才您也听到了大家提到了他们的这个请求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就是即使呢他已经登出来了，但是其实你的这个回应呢不光只是他的这个 take 时间，而且呢这个整个流程的通过这个合作的空间也涉及到这一点。比如说有些这个这个注册商他们是等到收到第三份通知他们回应，可是我们就希望不止在这种时候他们应该做出回应，而是能够进行改进。因为你从我们的这个数据上你也可以看到，在第二次第三次他们已经有所改进。那么就这个我们来考虑的呢，就是他们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以及不同的资源，不同的这个沟通渠道，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马上就要及时做出反应，有的时候你要看它的环境以及它的状态如何，情形如何，有时候还要做出更多的研究，然后来进行审计工作。那么这个标准第六项在这个审计过程中呢，这也是这个 RFI 提出的请求之一。有好几个合约方呢，他们这个审计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请求的这个延伸的理由。那我现在明白了， 所以呢，那这个就是跟您所告知我们的截止日期相关，对吧？是的，我是 Pam Little， 我是 Zodiac， 代表 Zodiac 的。那关于这个新的 GTL 带的这个注册标准是什么？我知道这个第二轮的这个 DLD 的审计是三月份进行的，其中一个标准呢就是说是好像是这个排除在外的标准，就是如果你是由这个后端支持的这个供应商的话，那你就是被选择的这个 GTLD 那一组。所以您能解释它的逻辑性是什么吗？因为我有点难理解，因为我觉得好像它是间接式的来歧视了那些后端供应商。因为比如如果后端供应商它支持300个这个新的 GTLD， 只有这个300个里面之一被选择了，但是如果那个后端供应商它是这个支持500个话的呢，或者5个的话，它里面也能够选上一个。所以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决定的。谢谢，我是 Maggie。就稍微这个纠正一下，那过去的这个审计呢，那这个供应提供商，我是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同样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就是审查，比如说这次审计是这个2015年3月份完成的，因为它是用这个抽利，所以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后端供应商，所以呢我们就是取样，它是根据这个样他刚才所说的这个标准来采样的。那这个采样呢必须能够帮助我们来识别好几个问题的，就是必须要找到这个后端供应商他是否在服务一个或者100个。这会儿呢他不是说是来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这其实没有那么关键，因为它并不是涉及到或者一个或者100个，我没有说是好像在未来的这个审计过程中把他们排除在外，我们只是要看它的这个逻辑性，所以这是解释我们如何做的，并不是说是要歧视不管你的这个规模大小。抱歉，我能跟进问一下吗？就是如果你是假设这种假设，就是所有的 TLD 都是由一个这个后端供应商所服务的话，那你从这个运营或者企业的这个角度看，可是并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可能大家都从技术上都用到这个这种架构，但是也许他们有不同的实践做法，那你怎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逻辑性的假设呢？你能不能再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比如一个这个后端供应商他只支持5个的话，你怎么来从中选取一个呢？谢谢您的问题。您说的很好。因为它有一个基础架构的这个共同点，它的运营也许不同。那我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基础架构能够这个共同问题呢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这个涉及到这个其他的某个特定的后端运营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在做真正的这个审计工作的时候，就像文扬所讲到的，我可以让他回头能够接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个标准。那也就是我问您的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决定某一个标的被选择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是 Peter Gray。那我也是审计问题。关于这个回应比较回应率那么低的问题。因为您提到了是根据这个截止日期来决定的。我想知道能不能再细化一下，就是说比如7天的截止日期，那您是否认为这个供应商他应该那你是否觉得那个这个3天就做出回应的比那7天做出回应的是否就是更有回应力啊？ 谢谢 Peter 您的问题。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挑剔了。我给说的简单点吧。我们这个流程呢，我们定一个时间表，这个等于就使得我们能够很好的运营，对吧？然后能够我们准时，能够把做的事情能够做到。比如说你坐达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那你就想知道它应该有个解决办法。有一些东西呢是按照合同而来，有一些是按照运营来而来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鼓励这些合约方呢，他们在这个时间表之内做出回应。因为否则那些那个回应因为有一些那个合约方他们好像是即时就能做出回应。他们即时就做出回应。这就使得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就是如果有任何跟进的这个做法的话，我们马上就能做到，而不要进到下一个级别。如果是第五天的话，他做出回应，然后我们就要看他的这个日期到底有多长时间，然后我们也许就要到那个通知的那个阶段。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合约方跟我们进行合作，因为有些人他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他们做出回应说，其实我们还需要额外的三天。并且告诉我们原因，这样我们就能给他再延伸三天。可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个合约方根本就不做出回应。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通知他们都不做出回应。您看这个刊登的这个信息，您就能看到，我们就说他们就是根本就不做出回应，所以也就是我们对此也进行了修订。所以当然我们还要查看其他的一些区域的问题，然后我们才开始实行。您能不能讲一下颁发通知，比如说 DNS 服务啊，比如说我们就四个钟头每个星期，或者24分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出现事故的时候可能就那么短的时间。所以因为一旦出现事故，它不光是这个 API， 可能你必须得调查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 DNS 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就一个这个服务器，它有不同的这个距离呢，有不同的服务器。所以呢，那这个信息的周转有的时候就是只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呢，那这个运营商可以开始做什么事情？也许只有这半个钟头或45分钟，可能也只有这么多的时间。那您能不能讲一下这种可能性啊？就是能够不参加被分配的这个时间，比如说这个 DNS 也就5分钟，就是如果这个测试到它的失败的话。时间的分配的问题，谢谢。我想问您一下，您明天这个注册，您明天参加我们的关闭会议吗？是的。那好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有这个技术团队跟我们加入进来，我想到时候的对话会能够受益很多的，我们在场的很多的这些当事方，可以吗？可以，谢谢。
This is Reg Lee。
你好，我是 Miles Machine。我谢谢你发布这些幻灯片，那非常感谢。那我想说呢，通用的合规呢，我想说是 ICANN 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部门了，非常感谢你们发布这些信息，谢谢。能不能你再说一遍，你说的太快了。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翻出来了呢？是的，我知道今天早上挺早了，那我非常感谢在座各位给到我们的回馈，以及还有在座的其他的注册局注册商和注册人，非常感谢我们，尽管是从你们那里搜集了很多的数据，但是非常感谢。 Maxim 有请。我有一个小的问题，在你内部工作中，我想问一下，对这个注册局协议这一块，你们开放了多少个这些协议的审计？那如果 CCTLD 有这个
合规问题或者是实质性的问题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怎样进行相关的工作，怎样进行合规流程呢？那因为有时候他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案子还是打开的，而且还没有结束，但是他们却在整个流程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我了解现在的情况是你关闭更多案件是最好的，但是我想问一下，有些那些具体的案件是不是要进行个别性的讨论，然后进行深入的分析呢？这是我的意见。谢谢您的问题。我想说一点，因为你这周呢，你说了两次有关这个激励这一块儿，那我想说，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激励是什么意思。你说，合规性他们有这样一个激励的机制，是尽快的结束所有的案件。那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们的工作就是尽快的做出回忆和反应。的确我们是会尽快的搜集问题，那如果是发现了一个问题的话，这很有可能是解释，很有可能是合规的流程，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发出第一次通知之后尽快的能够结束这些案件。那如果合约方提出了相关的要求的话，我们也会尽快的跟进。那当然了，有时候你们提出的是一些 ICAN 的问题，但并不是合规性的问题。那我不管怎么说，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就是和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合规性的问题，而不是 ICAN 的整体的问题。谢谢。好的，我们现在还剩三分钟的时间。那谢谢在座各位参加本次会议，祝大家一天愉快，祝大家本周愉快，谢谢。会议结束。